Hello，我是小树老师，欢迎来我们的大小树教育学院，孩子的自主专注学习教练。孩子多快能自主学习呢？这个问题哦，基本上就是每一个来跟我做咨询的家长都一定会问我的问题。就算口头上没有问啊，但是我相信心中也一定会想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人之常情的事情哦，因为就算是我自己去上课好了，我自己也会去评估说，我今天买这堂课到底多久才会学到东西？我今天去做这个咨询，它能够引导我或改变我什么东西吗？但我觉得像我自己在做自主学习，孩子的自主学习的这一个种类的咨询，就像今天跟这个妈妈在聊的时候，我先讲一下，这个妈妈是下午的时候，因为她是购买我们3个月的1对1咨询，那这个妈妈她购买的这个方案是不限时间，你可以电话讲多久都可以。那他在购买这个方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是跟他讲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孩子的问题其实需要来来回回的沟通，所以我才会去建议说，我们来做这样子类型的咨询，这样子，所以妈妈就购买这个方案。那个时候他在下午的时候大概2点多嘛，然后我就跟他聊了大概有1个半小时有，反正就是聊了1个多小时。那个时候他其实就在沟通之前，他就在讯息里面传的这个问题问我。孩子多快能够自主学习？他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小朋友他在周末的时候，妈妈就照用我的方式，他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安排他自己的东西，然后让他自己去学习，然后让他自己去看要怎么写作业这样子。那妈妈自己呢？我就跟那个妈妈说，你去做你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那结果妈妈真的就是去做了，听话很棒。然后去做的时候，小朋友他就是自己在写作业的时候，我们自己初算了，比如说礼拜六好了，他一整天下来扣掉出去玩，然后或者上课的一些时间，也扣掉吃饭的时间，大概5个小时，剩下5个小时的时间，他真正有写作业的时间大概40分钟。那我们再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妈妈，我刚刚说的就是妈妈她自己本身就是我刚刚说的很听话嘛，就去做她自己的事情，就心情还蛮平静，蛮开心的。可是他到了礼拜天之后，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再去跟孩子做沟通，他心里就开始着急。然后到了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小朋友就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开始会不断的有些小情绪，就说作业太多写不完的状况。然后那个妈妈也开始在思考的是说，真的用这个方法有用吗？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这个个案的话是他在之前。小朋友都是被老师逼着去把作业写完，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小朋友从入小学开始，小一，因为他现在好像现在是小四吧，他从小一到小四的这段期间，其实都是老师逼着他写的作业啊、评量啊那些的。那到了4年级之后，老师真的觉得他逼不了了，没办法了，所以他就是交回去给妈妈自己教这样子。可是这个妈妈，我觉得这个妈妈还蛮肯学的。我老实说，有点让我觉得蛮肃然起敬，就是真的觉得这个妈妈很有心，很厉害。就是那个妈妈会勇于的跟我讨论，然后我会去跟她分，当然我会跟她分享，就是她会不断去跟我分享说她做到哪些事情，然后她详细说了哪些话，而且她的领悟力我就觉得蛮好。我跟她提到了一些沟通方式，她可以立即的有做一些回应，当然他需要练习啊，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妈妈悟性很高。好，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就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说6日这样子去让孩子做学习，到底好还是不好？就是我说的就是放手让小朋友去做嘛。然后那个时候妈妈她就跟我聊了这件事情，我就跟她妈妈聊了，我就跟她妈妈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其实觉得这样子做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再去跟孩子沟通自主学习的时候，我们首先哦，这个我先讲好了，等下我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课程的内容，呵呵，这也是我们课程内容会讲的。然后只是说今天我来稍微提一下，就是我跟个案咨询的时候，我怎么跟他说，就是我说妈妈，你做这件事情非常好的原因是，我们再去引导孩子自主学习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让他面对现实。所有再去看孩子的表现，要怎么去引发他想学习这件事情，回到那个当下，回到事实，是最重要的核心。好，那为什么我说以这个来说的话，6日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呢？ 原因是因为这个孩子从以前到现在没有过可以这样子去主动安排这些事情，而且六日哦，两天整天。所以如果说这六日的当中我们还是去逼他的话，用以往过往的方式没有对错，但是我们就缺少了一个参考的依据，让孩子了解到说他到底知不知道他现在的能力到哪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你自己在去跟你的孩子在做沟通的时候，他到底了不了解他自己。我相信很多人哦，听到这里的时候，或者是在 podcast 哦，我们的空中听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可以去想想看，为什么孩子他要能够主动学习，是来自于说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而且我愿意努力去追寻我的目标吗？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那刚刚我讲的，它就会变成两个前提：你是否了解你自己，你是否知道事实是什么，你是否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刚刚在跟那个妈妈谈的是说什么事实是什么，对不对？小朋友他是否知道他自己的状况是什么。所以当我今天要去跟孩子聊他要如何主动改变的时候，六日的这一个表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依据啊。如果没有这两天的这个对照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放手去让孩子做个一两天，其实孩子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力到哪里，他还活在他的幻想当中。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去跟那个妈妈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非常非常就是夸奖妈妈，就是我真的非常赞同妈妈这两天的表现非常好。可能那妈妈有点莫名其妙，哎，我就去看我的韩剧啊，我就去看我的手机滑手机啊，我就去玩我看我自己的东西，就没想到被老师夸奖了，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说，所以我下午说我就跟那个妈妈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他没有办法主动学习的原因，因为你要让一个家长知道这件事情，除了大人自己要能够先去理清楚自己跟孩子相处之间的那一些盲点之外，你还要能够去抵抗得了那个抗压性。什么叫抗压性？就是这两天你是否能够耐得住性子，就是不要去太多干涉这件事情。其实提到干涉这件事情，我也有稍微跟那个妈妈点一下，就是说今天，因为我刚刚说的就是礼拜天晚上，其实那个妈妈有点耐不住性子，还是有去，还是有稍微担心这样子。我就跟那个妈妈讲一件事情，我就说，我宁愿你要去按照过往的方式去逼他写 ，OK， 但是你去逼他的时候，请你要保持着开心的心情。我在去跟那个妈妈在聊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去顾好妈妈自己本身的状况，我是用吸引力法则再去跟她做沟通。那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开心？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所以我就跟他妈妈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所有的事情哦，这个应该是我在咨询的第一天还第二天吧，我就跟他妈妈讲，就跟他妈妈说，接下来的咨询的过程当中，所有的大原则就是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做会比较开心。如果说今天你去逼孩子，去逼他读书，像过往一样，我也希望你是在开心的状况下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说在你去逼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不开心的，那请你离开。你先去把你自己顾好，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就这样跟他妈妈讲，我就说，我宁愿你开心的去逼他写，我也不要你没有逼他写，就你在旁边焦虑了半天，那这个就不是我的初衷了。好，所以回到跟妈妈沟通这一块说，所以他自己的状况，他就知道说，哦，下一次要怎么做更好。好，我们再继续讲。所以说，当我这样有这个依据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妈妈讲说，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我就去跟孩子聊的是说，礼拜六跟礼拜天你是否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可以开始聊说，哦，那依照这个基础之上，你要开始怎么做改善嘛？这样可以理解我意思吗？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再去谈说怎么让孩子可以更快的自主学习，其实它是有一个先来后到的。而这个当然在我们的自主学习的沟通课当中，哎，我们这一周就要上课了，还没有报名的，哎，你刚刚听我讲的这一些，你真的觉得讲得太好了，哦，我真的非常相信。非常信任老师所讲的，我也想要来报名一起学习，看怎么去协助我的孩子可以主动学习。那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留言区的地方，不管是你私讯给我，或者是点选我们的最新课程当中，三月份的直播课，哎，其实我都有详细的把连接放上去啊。当然，你如果真的有很多课程不了解，或者想听我再解释一遍给你听，那你可以私讯我们的 Line， 我们的一对一的那个 Line， 我都会把很多的疑点，我都，这不是疑点啦，问题讲给你听，分析给你听，讲清楚。 也会顺便了解一下上课之前，上课之前也顺便了解一下说孩子的状况是什么。那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可以依照您的状况，讲您好像有点客气，依照您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说依照我们的沟通的方式，这个架构我会怎么去引导孩子。好，讲了这么多还没有讲到这本书哦，是因为前面这个太重要了，我就觉得讲完好像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对不对？我们就下集再见了是不是？没有啦没有啦，我们还是要推荐一下。今天这个个案呢，让我想到了我最近在听的这本书，叫做重新认识你自己。其实这本书我还没有看过，我还没有看完，但是我光是看他前面几章，他前面几章讲的东西，我就觉得真的是讲得太好了。我真的是还没看完，我都想要赶快先跟大家做分享哦。这个书的作者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他的名称叫做克里希纳穆提，可能你没有听过，没关系，听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哦。他的话是一个印度著名的哲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光看这个人就是一定要去看一下。OK， 在西方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他主张真理纯属个人了悟，一定要用自己的光来照亮自己。他一生的教诲皆在帮助人类从恐惧和无明中彻底解脱，体悟慈悲与至乐的境界。他的60多册著作，60多册是其中一册而已，都是由空性流露的演讲和讲话集结而成的，目前已经翻译成17种语言著出版。好，所以他这本书里面啊，前面其实前面几章其实他提到的，像是我觉得蛮有感触的，就是他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啊，如果你真的仔细静下来去想一想，书里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啊是从不同声音所组成的。这些声音呢，包含了他人的价值观，比方说他有提到，简单提到像是这个世界的一些各个的宗教、政治、教育，这些全部集结而成什么？变成是我们自己身体的全部。Okay， 所以我们自己身体的像是知识啊、想法啊，这些塑造了我们整个人。所以书里面就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活得快乐，你要活得更好，那你必须要重新的认识你自己。好，所以这本书带出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重新认识你自己的意义是什么。是你要了解到的是你所谓的知识，我们所谓的知识，我们所谓的概念，我们所谓认为对的东西，其实你真的仔细想想看，到底是谁告诉我们的？它真的是所谓的对或错吗？它真的是我们发自内心认为这是我们想要的价值观吗？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吗？还是说，这个我最常跟家长在引导，就是说，你认为教孩子对的方式是别人告诉你的，就是那些什么网络上很多什么教养大师啊，还是说什么工作坊一堆教养大师，他们所提出来的，还是书店里面很多书上面写的教养的内容是他们说的，还是你自己忘记是谁说的，但是你认为这个是我自己想的，还是说第三种真的是你自己想的？所以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也常常我才去跟个人在探讨的问题。而书里面其实就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他就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活得更好，想活得更快乐，你走一条路就是重新认识你自己。我们要知道说，这些声音、这些想法其实都只是为了让我们，比方说更能够融入这个社会，或是更能够去让我们不要被他人拒绝，但其实这些都没有办法让我们获得真正的快乐。而真正的快乐在于说，我是否听到我自己内心的声音。我很喜欢这句话的原因是，刚好我在我们4月初的时候，我有开了一堂课程，大家也可以看我们的详细的课程连结，最新的课程连结其实也有把那个连结放上去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就是我把它放在我们的我是把它开在是我们清明连假之后的那个礼拜，就是那时候我开了一堂 AI 课程，就是我想针对未来孩子他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我特别去点出来来跟大家分享说，孩子面对到了未来我们该掌握哪些事情。其实我在想把这个提出来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想要呼应我的沟通课的内容，因为我沟通课的内容就是在引导孩子做改变嘛。其实今天这本书他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我总归了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啊，我们再去面对到我们人生中的各个判断或者是 决断的时候，做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总是去听从他人的声音的话，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如果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说今天假如说我今天再去看待一个问题，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外在有一个 AI 机器人，这个 AI 机器人呢，可以用他的能力把我在接下来遇到这个问题当中的所有参数啊、好坏对错啊、选项啊，那些都帮我全部列好，帮我全部计算出来成一个最佳的答案，告诉我说你做这件事情遇到这个问题这么做就对了，他帮我把可能我遇到的问题那些全部都计算完了，然后列出来这样子。我想问的是说，我们会去依照这个 AI 给出来的答案去做选择吗？好，其实你自己可以想一想。我觉得，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有问过别人，大部分我的个案啊，就是我问过课还有上课的学员们，他们都说不会。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什么？或许你的答案跟我们一样，你说会嘛？啊，我们那如果你的问题是说我会去听从 AI 的分析啊，哦，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个好问题啊，哦，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去听从 AI 的建议？是因为他帮我算出来都是最佳的答案吗？那如果我真的去听从 AI 给我们的答案，然后我们去过了我们这一生，请问在每一个当下都做外在我们认为最好的那个解答，我人生的结果就一定会是最好的吗？好，这个你可以想一下，暂停然后想一下。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不会，我自己觉得不会。所以这当中一定会有什么状况，就是这当中一定会有状况，就是说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我到底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是吧？就是今天 AI 给我一个答案完全跟我相反，内在的想法完全相反的话，那我要怎么做？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我看这本书的一个体悟，就是为什么这本书里面会讲的是说，如果你真的过得快乐，你真的过得很好，真正的重点不是外在的这些声音到底怎么样，而是你自己内心到底怎么想，你自己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人生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一个声音而去做的那个选择。什么声音呢？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个 moment， 比如说你遇到什么问题好了，你突然内心里会蹦出一个声音告诉你说，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啊，就是那个声音。像我最近因为那个沟通课嘛，然后也开始就是真的吸引力法则也持续的在学习，然后我就内心里突然蹦出一个声音，就说哎，那你就每天开直播啊，去跟你分享，去跟人家分享说最近学到的东西。我说哎，这样好像也好，所以我最近规划我要努力开直播。是那个声音，对，其实那个声音就是这个世界要告诉你的东西，告诉你的方向，最好的解答就是这个样子。讲到这里我就想到那个谁啊，那个巴菲特，知道巴菲特吗？那个股神巴菲特。这句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他讲的，但是他就好像是他爸爸跟他讲的，就是还是那个巴菲特去跟他儿子讲，就是说怎么样去让自己在股市赚钱，或者什么过得更快什么之类的。他里面说了一句话，就叫做相信你自己。他就跟他的儿子讲的吧，还是他爸爸跟他讲的，对，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OK， 所以说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感悟的，就是说今天你不管外在听到什么声音什么的，最后你绝对会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很多人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老实讲。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目前看到现在我觉得非常有收获的一件事情。而这个东西跟我在沟通孩子，跟我在做咨询，然后引导孩子自主专注学习，我怎么去跟家长分享，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关联？其实啊，我们刚刚在前面讲了我那个个案啊，讲了很多，对不对？怎么去面对现实的状况等等。其实你真的要去让孩子主动学习哦，你必须要让他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所以当那个家长在问我说，我孩子要能够主动学习，就是达到他那个理想的状态，主动学习这件事情，要花多久时间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自己的个案啊，在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快的隔天就好了。隔天就好了。那如果慢一点的呢？一年两年的也有。可是他的那个问题是不是说哦一直都没有办法？不是说同一个问题卡了两年，不是这个，是说他可能今天一个月解决了，可能下一个就是孩子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问题嘛，所以他一直在新的问题当中，然后去重新的审视自己目前解决的方式是否有用。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比如说我在跟那个妈妈分享说 ，OK， 我们的沟通的架构就是这样子哦，沟通课的内容架构就是这样子，去跟孩子沟通，这样就好了，孩子就能够主动学习。确实，孩子能够主动学习，但是在新的问题来的时候，孩子是否能够根据这样子的沟通引导的架构，去让他找到这个新问题的解答？那所以这个又是新的引导的方式。那来来回回的，我再去跟这个孩子做沟通，跟那个家长做沟通，你大概也快两年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件事情又会回到了一个状况，就是说到底要花多久时间？其实重点在于说什么？孩子他到底多认识他自己？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才有办法知道说他到底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孩子过去啊，其实被很多的方法所制约了，老师的方法、家长的建议啊，甚至连孩子都觉得自己做不到了。那请问？这样子孩子他还有办法自主学习吗？所以 我觉得做这种咨询，为什么外面的人很少在做，就是因为他势必要能够去先安抚家长，然后你又要去透过家长能够去引导孩子自主学习，更厉害的是你对孩子现在学习的各个科目的内容又要非常的熟悉。所以我觉得但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挑战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值得。什么叫非常值得？就是因为外面没有人在做，要么就是专注于科目啊，要么就是专注于妈妈自己的状况啊，要么就是专注于孩子的状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这样统一的去把所有资源串起来做咨询。我目前想到就只有我，但你说这样子的话，就很多人来找我做咨询，确实。但是所以说最近我也开始有认知到一件事情，真的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真的时间不够用。就我在预计啦，五六月份那个时候会开那个导师班，就是我想把我的这些方法去分享给你。真的想跟我一样，就是你知道怎么去引导自己的孩子、学生能够主动学习，但是你又可以想要以这个东西为职业、为使命，去帮助到更多的人，甚至有丰厚的收入。对，所以我在五六月的时候会开始来开班。哎，这个也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啊。那所以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再去引导孩子自主学习，重点是什么？就是要让孩子认识他自己，因为只有认识他自己的时候，他才有办法能够改变。当然，认识孩子他自己这件事情是他自己的功课，我们只是引导他。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挑战的部分，是妈妈自己或者家长自己是否有先这个认知。如果家长自己没有这个认知的话，那我们首先在做咨询的时候，我们首先还要先从家长这边开始，再来才是孩子的部分。所以最后跟他总结一下，就是其实我自己啊是一个，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听话的孩子。我自己去往内探索之后，我才发现我真的小时候应该是一个蛮听话的孩子，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大人说的是对的，他就听大人的话。哎，我觉得这样很轻松。可是到了长大之后，我自己因为这样子的个性，我自己觉得我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了蛮多挑战的事情，甚至让我自己走了一圈之后，我觉得到底我想成为怎样的人，我还是要倾听我自己内在的声音。所以我其实在这事情来了当中，我不断的去往我自己内在去做探求，才会变得就是我觉得我面对到个案，面对到咨询，甚至面对到我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过得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就是让我觉得说我一生最值得的决定就是开始探求我自己内心的答案到底是，去认识我自己。对，所以说这本书也想跟你好好的分享，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过得快乐，就是只有唯一的方向就是探求，那去往你自己的内心里面找答案。那如果你想孩子自主专注学习，也没有其他路可以走，我敢跟你打包票，我的方法已经算是最佳解答了。就是你除了要引导自己，大人父母要引导自己去找到自己的答案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如何去引导孩子能够找到答案。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需要训练的，长时间的训练跟沟通引导的这样子。所以说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这本书重新认识你自己，我觉得是你一定要入手来看一下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内容。他的话是印度著名的哲学家克里希纳穆提。OK， 那会想要提到这本书，是因为我在最近其实就已经在看这本书，然后只是说今天刚好我的个案也跟我聊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到底多快能够自主学习。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多家长都会问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正常。这很正常，所以说透过这次的 podcast 也跟你分享的就是这本书，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那当然如果说你自己对孩子的自主学习的状况，孩子可能有拖延啊，情绪上的问题啊，然后或者是 总是怪罪他人啊，还有一些交友上的问题，甚至是妈妈自己或爸爸自己，我们自己可能有一些卡关的地方，每次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样讲下去才能够慢慢去引导孩子找到他自己的答案。这些东西要你如果你都卡关的话，那非常欢迎你可以来做咨询，那欢迎你可以来上我的课程，那这些我都放在说明栏的地方。那当然了，你觉得每次听我的这些分享，甚至是你想要支持我们大小数能够做得更好，分享更多的内容，因为我们大小数其实是以让孩子能够自主学习的这一个为核心点，开始去往外去扩大我们的使命的。我其实自己梦想是想要建一个机构，就是建一个真正的学校，孩子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所都帮包办好了。那这个学校里面，它全部都是以孩子个性、孩子的状况为核心来去做学习的，来去帮孩子设计跟学习的。那当然，全部弄完之后，到底毕业之后能不能找到工作嘛？这件事情可能也在我们考量当中，所以未来也会希望可以，也不是希望啦，未来之后我一定会去开一间公司，那这个公司我要把它努力经营到世界500强。当然，那个公司要做什么，我还在思考，但是我自己是希望从台湾开始，可以有一个人真的下来做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有一个学校或者是有一个机构，是真的可以让孩子有那个你说毕业证书吗？还是说他有那个学历之外，这一路上的学习都是以他自己为中心来去发展他的天赋的，有点像是三个傻瓜那个场景那个一样。对，那当然，如果你也想要去参与到我们的计划当中，你也想要，你非常认同我们的使命，你也想要去了解怎么帮助孩子，那欢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会员订阅课程的会员，心理学订阅课程的会员当中，里面有很多的课程，然后你加入到会员当中之后，让我们也能有更多的心力跟更多的这些好的内容，然后加快我们去实践这些我们所要实践的这一些梦想，对啊，帮助到更多的孩子，然后你也能够帮助自己这样子。好，今天讲蛮多的，对不对？因为今天这本书真的是让我太有感到，刚好又今天个案的状况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咨询课程，还有我们的其他群组里面见喽。好 ，OK， 那我们就先这样子，我们下周再见，拜拜。